鲜花会凋零，绿场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欢迎大家与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查善恶。今天我们要来考察在伊甸园所发生的试探和人类的堕落。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呢，就定为树与蛇，试探与人类的堕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经，让我们看到在人类的始祖在完美的情况下是如何受到撒旦狡猾的试骗，并且堕落犯罪。主，求主帮助我们从中学的教训，来抵制撒旦的欺骗，抵制试探，能够靠着圣灵度得胜的人生。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上帝就是爱，而这种爱对外的表现，首先是通过他创造万物，然后将他的爱施予给万物。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了在天上的善恶之争发生之后，上帝立即的实施了对天地万物和人的创造。我们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不是为了善恶之争而造，他的创造是因为他的爱而将天地万物早就有这样的计划，只是选择什么时候，哪个时机合适来实施这次的创造。那么这个时间点就选在了善恶之争的爆发的这个前后。而从一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也就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在人类的肩上肩负着重大的使命。那可以说这是一场这是一项无限光荣的一个使命，因为人如果是在这个情形之下遵守上帝的旨意，那么他即将为上帝呢打赢这场善恶之争。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啊，我们发现呢，它有一些重点的描述。在第二章呢，上帝把人放到伊甸园，对伊甸园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描述。那么第三章对于人类是如何被撒旦试探以及如何堕落的这个过程呢，也有一个详细的叙述。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调动我们的这个想象，把它回到当时的这个场景。我们在圣经里边呢，以西结书说，撒旦呢，他路西弗曾经是在伊甸上帝的乐园，他是在伊甸上帝的乐园，在上帝的宝座前遮蔽约柜的基路伯，地位崇高。我们不妨来想象一下撒旦当时的这种心情的变化。伊甸园，地上的伊甸园和天上他曾经所在的那个园子是何其的相似，那只不过是在这个园子里面现在有两位比他要低一点的人在这儿呢幸福的生活，而他已经失去了天上曾经拥有的一切。这种失落，这种懊恼是不言而喻的，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而另外一方面，由这种失落和懊恼而生出的那种嫉妒记恨也是难以摆脱。两相对照啊，撒旦的心中啊是应该说是无限的失落，甚至于充满了后悔。那么在怀斯穆所写的预言之灵卷一第三章讲试探与堕落这一章里边呢，描写了一个细节，就是撒旦呢这个时候叫请求面见基督，获准了见基督一面。 他向基督陈情说，我后悔了，那么我希望呢能够再次的回到天上啊，重回到原来的工作，原来的位置。这个细节上面说基督哭了，说这个世界呢是不可逆转啊，这个撒旦的这种反叛既然从他的心中已经出现，这个种子已经种到，上帝裁决他是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天上。这样的一个结果不仅没有让撒旦呢对自己深深的自责，反过来的激起了他更深的仇恨。现在天上是回不去了，那么撒旦他又不甘心，那怎么办呢？救赎的故事的第四章试探与堕落啊，那么这中间有一段说，撒旦呢他既不能进入天庭的门户，就想逗留在门外，以便在众天使进出的时候嘲弄他们，试图向他们论战。他要设法破坏亚当夏娃的福乐，他要尽力的挑唆他们进行叛逆，知道这样就必使天上充满忧伤。撒旦他当然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那么他要继续的想搅乱天上的安宁。天上的那些忠实的天使，撒旦呢在他们身上是占不到便宜，已经交过手，胜负已判。那么他唯一的能够去想方设法和天庭对抗的，就是这刚刚造出来的人类。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式，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但是呢人的生存却又有赖于他对上帝的顺从，对上帝律法的遵行。原之灵上面说，那分别善恶的树安置在园中，乃要作为他们顺服并敬爱上帝的保证。圣天使得以保全崇高而幸福的地位，乃是以顺命为条件，他们二人也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可以顺服上帝的律法而享有无法形容的快乐，也可以违背因而丧失他们崇高的地位，以致陷于无可挽回的绝望之中。上帝关于善恶树所说的话，那么让撒旦呢清楚的再次的提醒，他知道呢违背上帝的命令，结局就是死亡。撒旦现在既然是被拘于天庭之外，他知道自己最终一定是以死亡而告终。我们说生存是个硬道理啊，这个不能生存了，那么再折腾也没有多大的意义。那如何保持他的生存状态，这就是撒旦呢需要来构思，需要来策划的一个新的阴谋。上帝对于人类的爱很明显的可以通过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让人类生活在如此完美的一个伊甸乐园，在这一切的事物上面表现了上帝对人类所倾注的无限的爱。那我们拿现在的时间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儿子结婚，父母送他一辆车，把一个钥匙交在他的手上啊，说这个我们这个父母对孩子是多么的爱，给他一套房子，对这个孩子是多么的爱。那么上帝把整个这个天地万物全部交在上亚当和他的这个妻子的手上，这中间对人类所倾注的爱啊，那是溢于言表啊，不言而喻的。预言之灵呢描写撒旦呢就由他的使者来找他们，那么他觉得这件事情重大，他要单独的来思考，真正的陷入了像好像下围棋所说的陷入了一个长考，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考虑这一环一环应该怎么做。那么他好像也就像下棋一样的，他要以他的智慧，他不是只考虑第一步怎么走，他是考虑了多步的这个途径。多步的途径呢，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个生存问题，解决他要能够永远的存在下去，这样才能够永远的和上帝抗衡，他这才有意义。如果说最终啊，他是还是要灭亡的，那折腾这一阵子啊，最终是没有什么大的这个结局，没有什么意思。伊甸园呢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善恶树。那么在人类没有犯罪的情形之下，他是随意的可以去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只是呢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够去摘，不能去吃。 撒旦心里想，如果他能使人类吃这个善恶树，就是使人类犯罪，而或许上帝出于对人类的这种疼爱，侥幸的让这个犯罪的人活下来，就是上帝还没来得及处理的时候，如果人类又去摘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么这个罪人呢就会活下去。而一个如果上帝允许一个罪人活下去，他就有理由去据理力争，说你为什么允许他活下去，他也犯罪了，我也是同样犯罪的，你如果允许上帝允许人类活下去，那么撒旦呢就会争取他也有同样的一个道理活下去，那不然的话这个叫做一碗水不能端平，所以这样的话他就解决了他的一个生命的问题，解决了一个生存的问题。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前提，那么他就要携天上的这个没有堕落的诸世界，携他们一起叛乱，然后争取了重返天庭啊，问鼎宝座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全盘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这其中一个关键的一步，就是为了要人去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他才有可能实施他的这个计划。愿之灵上面有这样一段话说，撒旦一想到要是这对圣洁幸福的夫妇陷入他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和懊悔之中，就不禁站立起来，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一时坚决肯定，一时又迟疑彷徨。这时他的使者又来找他，他们的领袖要向他说明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愿意与撒旦联合进行他的计谋，并和他一同承担责任，承受后果。那怀师母呢继续就让我们看到天上啊对于即将发生的这一幕所采取的行动，说上帝召集了天使全军，要采取措施来防止这场即将来临的灾祸。天上的议会决定派遣天使到伊甸园去警告亚当，告诉他有遭受仇敌攻击的危险。两位天使迅速的前往访问我们的始祖，而那对圣洁的夫妇以令人喜悦的天真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的创造主表示感恩的谢意，因他以如此丰厚的恩惠环绕他们。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出现了看到有两位天使，圣经里边呢这个有两位天使是常常来执行重大的任务。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呢这两位天使被指明啊，这个一位是加百列，另外一位呢是跟加百列一同同工的啊，就是上帝在世上的工作是两个两个，他在天上的工作呢是上帝的儿子和圣灵两个两个，那么在地上呢你看摩西和亚伦两个两个，这个天使呢他也是两个两个的工作，加百列是顶替了这个路西弗所留下的空缺，而另外一位呢是没有具名的啊，这个名字没有把它写出来的这么一位天使，派他们这两位天使来把这些可能要出现的这种危机来告诉了人类。我们从这里啊，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个像今天盛行在基督教界内的一个啊，可以说是教义之争吧，说的轻一点是教义之争，说的严重一点呢，它就是一个真理和谎言之间的一个征战。那么就是什么道理，就是关于一个基督徒他究竟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才能够进天国。启示录上面呢说他是得胜的，用了七句话是吧，给七个教会的，只有得胜的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赏赐。我们必须要完全的得胜罪恶，如果还有一个人没有彻底的悔改，如果让这样的一个人混进天国的话，那么撒旦就可以以他为例，就是说你如果允许他进入天国永远的有永生，那么我呢我也一样啊，你要一碗水端平嘛。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撒旦这个一贯的这个欺骗，他还是在今天呢用这样方式希望能够欺骗到更多的人，以便换取他的这个生存之道。我们前面呢谈到了就是撒旦对自己的境况来向基督来陈述的时候呢，基督是哭了， 上帝不喜欢有任何一个人死亡，天使的价值还在人类之上，一个天使的堕落更是在他的心中呢，使他充满了无限的悲伤。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叛乱，最后死亡，同意大卫呢，还是最后为他哭泣，就是你没有办法，尽管正义得到了伸张，大快人心，可是大卫作为一个父亲，内心中间失去这个儿子的这种苦痛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同样的，当路西弗和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他们叛乱堕落，他们在上帝的心中所出现的那种空缺，那是在永恒的岁月也无法抹去的一种永忧，永远的痛苦。一个人呢，可能是最后犯罪被枪毙或者怎么样，可是在父母的心中，他把他从一个一个婴儿的状态把他培养，在中间的那么多可以追忆的那些喜乐的岁月他是没有办法忘记的，他的内心的这种空缺感是没有办法填平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上帝为罪所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究竟要承受多久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折磨，这个是我们在永恒的岁月中间也无法明白的。也只有这样的看法才会让人对罪啊要产生一种痛恶感，离弃它啊，远远的逃避罪恶，逃避试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关系到整个叛乱天使的生死存亡的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最后一搏的机会，撒旦是不信任其他的任何的一位跟随者，所以他是决定了自己亲自的出马来把这个人类带入到他所设计的陷阱之中。创世纪的第三章说，第一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啊。那这个狡猾呢，在没有犯罪之前呢，应该也可以用一个褒义词，它就是更加聪明，更有活力啊，更加的可爱。撒旦就决定用这个蛇来作为他试探人类的工具。那怀亚伦呢，在《预言之灵》里边呢，有这样的一段描述，说蛇它原来是一种长着美丽的、长着翅膀的美丽的动物，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宛如一道金光。它不是在地上爬的，却是到处的往来飞行，并像人一样的以果子吃这个果子为食物。本来当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吩咐他不可以吃善恶树的果子。那么当妻子被造出来之后，同样的亚当也是将这样的吩咐是应该是转告给他的。那么前面我们提到的有天使在撒旦呢预备要来攻击人类的时候，天使又将这潜在的危险也警告了他们。那这样的话照道理应该是要提醒他们注意以便呢警觉，可是夏娃呢却不知不觉的就是以赞赏好奇的心理他就慢慢的离开了亚当，然后来到这个树下来看这个果子。如果这个女人不离开自己的丈夫，独自的来到这个又有可能受试探的大树之下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也是不会发生的。这个也给我们今天一个教训，对于试探的这个源头我们要尽量的要远离如果是有可能陷于试探之中要逃离要从这个试探的这种地点或者是人事等等，从它中间离得越远越安全。对于上帝的这项禁令，那很明显的这个夏娃呢，这个他也是在那里思考，为什么会上帝那么明确的要禁止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呢？这个撒旦呢就似乎是看透了他的心思。观世母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这个夏娃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心里想的这个心思把它说出来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所以这蛇呢就应声而接了一句话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树当中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撒旦对人类的试探，他其实也有一个策略在这个里边。首先呢，他是要确保人他是永远不可能死亡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人的这个关于生命啊、生存的这个忧虑、这个顾虑啊，把它打消。那不仅如此，撒旦还进一步的说，你不但是不会死，而且呢，这件事情还可以给你带来好处啊，你可以的智慧要增加，增加到什么地步？像上帝一样的有智慧啊，这样的话就把人呢摆到了一个更超越于人的本来的这个设定的地位。那么既然你上帝是永恒的，那我现在也是永恒的，我现在吃了这个事情，我也是有智慧的，我也像你一样，那既然我也像你一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你的规矩我就得守着呢？所以在这一步的下面呢，他就等于要废掉上帝的律法而自立门户。那么废掉律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也就是把违背律法所带来的死亡的这个结局也跟着被废掉了。所以呢，撒旦呢，他用了这么一个计谋，要希望呢把人类啊陷到这个罪恶之中。如果人类真正的是在犯罪之后，上帝允许他们继续生存的话，那么撒旦就能达到自己也是同样的，以带着有罪之身继续的永远的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从撒旦的这个试探也可以看到，他以灵魂不朽这样的一个欺骗啊，带来了对智慧这个偶像的崇拜。那么在这种偶像被立起来之后，他废掉了上帝律法的这样一个三重的一个欺骗，以这种实质，这种本质。孔子说，天生真明，有物有德。他都看到，就是上帝呢创造万物，他是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有规有矩的啊。他说自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从心所欲。哎，他说我到七十岁啊，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可是后面还有半句，不逾矩，就是不超越这个规范，不超越这个规矩。我们前面谈过善恶之争的一个关键的这个焦点就是上帝的律法，因为如果废掉上帝的律法，也就把废掉律法所带来的后果也就给废掉了。那么撒旦呢，在天上造反，也就不至于受到惩罚，也不至于最后灭亡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女人呢，她听了撒旦这个蛇的诱惑之后啊，她眼睛啊，就是觉得这个自己就开始判断，那么他认为这个好做食物，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是不好，最终谁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就你自己拿主意，也就把自己呢摆在了一个啊创造主定律法的这个确立者的位置之上。所以呢，女人在这里啊，也可以说是一步错啊，步步错。不仅如此呢，他不但是自己吃了，而且呢还成为撒旦诱惑的工具，使得丈夫亚当也随他一同堕落，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禁果，双双成了人类的第一对犯罪的罪人。罪恶也从此进入了人类，苦难、死亡，这一切也随着罪的侵入人类而成了人类今天生活的一个现实。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树与蛇。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虽然不知道最早的这个蛇究竟有什么样的形态，可是我们看到犯罪之后蛇被咒诅的这种形态，看到它的这种弯曲的这种形态，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比。那么树正直庄严高大挺拔，巍峨雄壮， 这个给万物带来这个树荫，结果累累，这个代表了基督的形象。我们在伊甸园里边看到生命之树，看到善恶之树，它都是以树的形象来出现。而这个蛇成为撒旦的一个象征，蛇的这种弯曲，这种隐蔽，这种阴险，就成为撒旦的本质的一个揭示，一种表现。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通过蛇从一个最美丽最聪明的一个上帝的创造之物，而成为在犯被撒旦利用之后受咒诅，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蛇的状态。可以看到罪恶和它所带来的后果究竟会是什么。我们也由此可以想象，上犯罪之后的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犯罪之前，上帝以荣耀尊贵为冠冕加在他们身上，就是他们的身上是有荣光的。可是犯罪之后，这一切都离开了，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人的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犯罪之前的人是何等的美妙，是何等的完美，是何等的天真无邪。当人类犯罪之后呢，上帝迅速的派天使阻止人类通向生命树的道路，以防犯罪的罪人通过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永远的生存下去。那么这样的话，就给上帝提供了一个救赎罪人的一个机会。上帝将要如何处置犯罪的人类，要如何来对他们施行拯救，如何处置撒旦，这个我们就在下一次再来继续。我们一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通过今天回顾，在创世之初，在人类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在伊甸园所发生的这场惊心动魄的试探和人类悲惨的堕落。主啊，求主让我们警钟长鸣，让我们时时的记住，我们不要和撒旦周旋，要逃离试探，能够奔向基督，在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平安。主啊，愿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能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的跟定主的旨意。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